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四世纪第十五章。其实四世纪从十四章到十六章都是在记录一位士师，他的名字叫做参孙。十四章到十六章是记录最后一个士师。在整个四世纪当中，最后一句话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在参孙这件事情上面，你就要看到有几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一定要看出神怎么做事，人应当怎么回应。首先我们先来看参孙。参孙虽然是最后一位士师，但是这个士师跟其他的士师完全不一样。从第一位士师厄陀涅到他之前的那一位士师叫做耶弗他，神兴起士师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堕落失败当中，神要兴起他的拯救，脱离仇敌的辖制。所以你看，从厄陀涅一直到耶弗他，当神兴起士师的时候，几乎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国中太平多少年，然后这个士师做了多少年。所以你要看到神在环境当中仍然去做事，因为他要把百姓一直带回到他的心意的里面。你会看到神的热情，神的期待。但在士师参孙的身上，你就读不到这句话。他最有能力，力气非常的强大，但是这个士师他没有办法使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所以你说这个士师好像有能力，能够去做工，他也有恩赐，哇，他也能够好像是让非利士人很害怕，但是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使以色列人合一，或者是使他的支派合一，去胜过仇敌的辖制。其实他有能力可以登高一呼，把整个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但他没有。所以从士师的身上，参孙的身上，我们要看见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免得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不少的参孙，有恩赐，有能力，众人都敬畏，他也能够制服仇敌，但是你却发现他没有办法把教会众弟兄姊妹联合在一起，我们打一场属灵的胜仗，教会整个可以合一胜过仇敌的辖制。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充满许多的参孙，有恩赐，有能力，有人很会敬拜，有人很会祷告，有人很会带祷，有人很会传福音，有人很会教导，我们都太有能力了，但我们没有办法合一，以至于我们各打各的仗，好像可以战胜一点，胜过仇敌一点，但是整个教会没有合一的力量。所以今天不要去嘲笑，哎呀，参孙这种人神怎么能用啊，这种活在情欲里面，活在自私里面，活在愤怒里面，哎呀，活在那种不圣洁，一会又是行淫，一会又去摸食尸，他是拿西尔人呢，他头发又被剪掉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真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事实。但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很糟糕很糟的基督徒，但是有恩赐，有能力，哇，他的侍奉带出大能，哇，他的侍奉又很有果效，还有不少人跟着他呢。参孙的经历正是今天教会当前的情况。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那我们怎么翻转呢？我们怎么把教会这种状况给它扭转过来呢？透过今天四世纪十四章十五章，以及包含明天的十六章，我们来抓住几个属灵原则，说主，借着我的祷告，甚至我生命的改变，我能够使教会合一，使教会能够胜过仇敌的辖制，真的让教会活出一个平安、喜乐、有能力，并且践踏仇敌、赶散仇敌，使一切的疾病、一切的攻击、一切的软弱，在教会的面前都站立不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四世纪的目的。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参孙的第一个性格就在于他是一个活在情欲跟活在自我跟活在骄傲的里面。 你太明显了，长存就是这种生命。但是你不要忽略了神，即使在参孙活在情欲，活在愤怒，活在小聪明，活在污秽的当中，你会发觉神还是找机会要来制服，要来践踏，要来攻击压制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腓力士人。你会发觉参孙这么的骄傲，活在自己的里面，神使用他，他的愤怒，可以成就神的工作啊！他玩弄小聪明，对不对？结果反而他一生气，我必须真的要去抢衣服，我必须要抢衣服，所以我就要把这些衣服拿来给我打赌的这些人，他就去杀腓力士人。参孙呢，这个人啊，这么的糟糕。既不能警醒，哇，灵又混乱，生活又不检点。可是你看看神哈，神仍然在找机会要制服仇敌。你真的要看到神的伟大。我们不要只有看到士师参孙这个人这么糟糕，神怎么还用他？你应当要问主啊，你真的用我们，即使是像这样的人，你也用他。为的就是要叫我们有胜过仇敌的力量。神已经给我们得胜的恩宠，神给我们有得胜的力量。我们有时候真的生活，我们不要去嘲笑别人，瞧不起别人，哇，甚至是鄙视别人，怎么活在那么糟糕的生活，淫乱啊，上瘾啊，烟酒啦，混乱的关系啦，既不爱主又不奉献，生活真糟糕啊！我想在他的身上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捆绑，他们家遭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是撒旦恶者的攻击。是的，这些会发生，但是你要看到神的怜悯，神就是期待能够找到任何一点点能用的机会，他就要叫我们有胜过仇敌的力量。这么糟糕的参孙还能够杀害，还能够抢夺，还能够制服腓力士人。所以不要再说自己很软弱啦，不要再说自己无能为力啦。神有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权柄，你真的起来能够去宣告说，主啊，我要赞美你，主啊，我要感恩你，主啊，你在我的里面大有能力，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更大。亲爱的家人，内在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你的里面有个君王在掌管你，你的里面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你的里面是一个有能有力的耶和华，他能够医治，他能够释放，更重要的，他能够带领我们胜过仇敌。即使我们真的很软弱，但如果我们很愿意照着神的心意而走，我们脱离情欲，不顺着圣灵撒种，我们顺着圣灵撒种，我们不顺从情欲撒种，我们顺着圣灵撒种，我们顺服神，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在环境当中，我们借着赞美，不要抱怨。我们在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难处、每个困境、每个选择里面，我们选择等候神。你大有能力，你的里面大有能力，神的国度在你里面大有能力。勇敢的为你的家人传讲福音，勇敢的为你的家人的疾病大胆的在神面前斥责恶者离开，勇敢的在你的家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当中。大声的祷告，斥责撒旦恶者离开，斥责腓力士人离开，斥责辖制我们的力量离开。你大有能力，连参孙这样的人，神都还可以用他的愤怒来制服仇敌，更何况我们这般敬虔爱主的儿女，神岂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践踏仇敌，胜了又胜吗？这是你第一个要抓住的属灵原则。第二个，在第十五章你要看第五节，因为他的太太被他岳父给嫁给别人了，参孙很生气，所以他说了一句话。第五节说，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腓力士人，不算有罪。”什么意思？我现在可以制服我的仇敌？这其实这是一个很血气的话，你真的是很血气的话。他果然他就抓了300只狐狸啊，就把腓力士人的和庄稼和禾稼都全部烧掉了。结果腓力士人呢，没有去对付参孙，去对付谁啊？ 对付他非利士的妻子跟他父亲，很好笑哈。再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常常会做一件事情，神可以使用仇敌彼此的攻击。非利士人应当要去找参孙，但他跑去找谁啊？跑去找参孙的岳父。那他们岳父很生气啊，就跟非利士人有冲突。所以神也是借着这个很鲁莽，很这是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参孙，神也借着参孙的鲁莽哈，使仇敌自相攻击。但你要继续看下去，当参孙跑躲到犹大这个地方的时候，犹大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我们下来要捆绑你，交你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哎呀，犹大的支派讲这种话，真的是一点智慧都没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你们怎么会把参孙是要绑给非利士人？犹大国，犹大支派已经软弱到一种地步，怕仇敌怕到一种地步，有一个那么有能力的人在我们当中，结果把这个人交给仇敌。今天在教会当中啊，也有这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哈，参孙虽然很糟糕，可是你看啊，参孙从来没有伤害过以色列人，他还是被神用，他还是有点的信心美德。可是你看这些犹大支派，对付仇敌没有勇气，但对付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对付那些活在肉体、活着很软弱的弟兄姐妹，这些参孙们啊，很有能力，甘心顺服非利士人，然后呢，捆绑自己教会的弟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人？有，叫他传福音不敢，做见证不敢，啊，斥责撒旦恶者不敢，啊，面对这些跟攻击教会的权势不敢。但是在教会当中啊，说长道短啊，那攻击啊，这个叫做什么？穿小鞋啊，批评啊，论断啊，厉害得很。哎呀，讲的每一句话都好对啊，批评参孙批评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弟兄啊，又糟糕，生活不检点，不属灵，不爱主，有敬虔的爸妈，结果活出那种这么差劲的生活，我们都很会讲啊。亲爱的家人，教会里面很有这种人啊，这就是当时犹大支派所做的事情。犹大支派根本不敢对付非利士人，反而怕非利士人捆绑自己的弟兄，说要交给非利士人。参孙他真的一挣脱，他可以把犹大支派狠狠的伤害一遍，参孙没有。参孙就说，好吧，那你们就绑吧，那就把我交给他们咯。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人？教会里面失去了肢体的见证，践踏弟兄姊妹成了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你从整个教会历史，从整个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甚至你好好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弟兄们彼此相咬相吞，弟兄们彼此批评论断践踏伤害彼此，比践踏仇敌践踏外人更厉害。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你不要去读士师记以为离我们很远，去读参孙，哇，参孙我们只记得他力气大，哇，但是很糟糕。今天教会里面充满许多参孙，但今天教会里面也充满许多像犹大支派这种软弱的人，很会批评论断，把自己的弟兄捆绑起来交给外人，同着外人一起骂，同着外人一起批评，跟参孙这一类的人保持界限。教会难道没有成熟的人起来祷告？教会难道没有成熟的人起来去劝诫？教会里面需要有巴拿巴啊！当初保罗悔改的时候，谁敢去接近他？巴拿巴去把他劝慰回来。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巴拿巴？今天教会有没有成熟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有没有一些因为犯罪又挽回的彼得，重新去兼顾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需要有这种心，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越到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常常被冒犯，弟兄姊妹们常常会有误会，弟兄姊妹常常会有摩擦。但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仇敌所做的一件事情，当初在士师记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教会分裂分裂再分裂，但支派的参孙跟犹大支派分裂，犹大支派不敢得罪腓力斯人，但是敢去捆绑自己但支派的弟兄。教会里面就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3000个犹大人下来捆绑参孙，但3000个犹大人不敢去攻打腓力斯人。犹大支派是为首的支派，他为什么不招聚呢？过去你会看到底波拉，当他一兴起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有让巴拉克那一起起来征战，底波拉把所有的支派就召集起来，我们一起去征战。今天教会你们要看到肢体合一的那种的强大，你有软弱，你有痛苦，你有征战，你有疾病，来到教会的祷告会当中，跟你的小家，跟你的弟兄姊妹，跟你的牧者一起祷告，绝对比你一个人的祷告更有力量。一个教会的祷告会的昌盛，跟众教会联合一起来的祷告，是绝对带出不一样的能力。众教会联合起来的祷告，绝对比一个教的祷告会的能力还要更大。主耶稣很看重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基督身体联合的力量。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做单打独斗的独行侠。你很会祷告，你天天进食，你非常圣洁，但是我们软弱的10个人，我们聚集在一起寻求神，也比一个刚强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大有能力，而且走得长久。在末后的世代，神要建造的是一个家，是有一些属灵的伟人，属灵的那种强者会出来，但是神要的是一个家，一个家所带来的能力可以践踏仇敌，一个家所带来的复兴延续长久，这是我们要看见的。第三个，你从第14节看到22节，甚至看到第16章，你会发觉参孙的灵是很混乱的。他摸了一个刚死掉的驴腮骨，那个拿西尔人不能摸死尸的，你知道吗？他可以得胜仇敌耶，杀光那么多没有受割礼的人，可是你看他那么能力又有得胜，但是他没水喝，他就非常软弱，所以他就祷告说，主啊，给我水喝，给我水喝，我怎么能死？你看这个有能力的人，在他缺乏的时候，在他需要的时候，他会回转归向神，他就精神复原。你在20节看到参孙做以色列的事是20年，可是同时也是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所以他的灵很混乱，他既知道要来依靠神，但他又不会活在神的同在里。他既知道缺乏的时候要来依靠神，可是他只要一得胜，他又完完全全忘记神。这不就是现今教会的光景吗？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的站在神的角度来去看，有时候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你要知道他的心，有时候神不是不回应我们祷告，有时候他知道，他一回应我们的祷告，正是神的儿女离开神的时候。我们有困难赶快去求神，缺乏了赶快去求神，疾病了赶快去求神，哎呀，痛苦了赶快去求神。你会发觉当这个人的困难解决了，疾病得医治了，缺乏得富足了，你会发觉也是这个人离开神的时候。这个就是参孙的经历，也是今天众教会的经历，弟兄姊妹的经历。太多参孙在教会，你说教会怎么会有能力？教会是要一个很强的人，还是教会需要一个强壮合一的军队？20节真的叫讽刺，参孙做以色列的事是20年，同时也是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时候的20年。一个灵很混乱的勇士，一个灵很混乱的大能者，他能够祷告，他能够得胜，他的祷告能够得神的回应，他的祷告能够成就，但是他踏不上命定。神的教会也很难刚强，神的教会，神的国度不会得到祝福。所以很多时我们一直求， 哎呀，主啊，我的祷告你怎么不应允？主啊，我的祷告你怎么不成就？有时候你要感谢神，神没有成就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会一直呼求他，我们会倚靠他，我们不会离开他，活在罪恶当中。参孙一得着了神的供应，一喝水了，他的怎样精神复原，他的魂复原了，但是他的灵没有苏醒。所以你看16章，他又去找妓女与他亲近。亲爱的家人，在教会里面充斥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状况真的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多，那就是祷告一蒙应允，事情恢复了，疾病得医治了，哎呀，我的心欢喜，我的复原了，但是我立刻进入到肉体的情欲，进入到罪的当中，罪的循环里。感谢主没有成就我的祷告，好让我能够一直呼求，一直圣洁，一直倚靠，活在他的荣光当中。亲爱的家人，四世纪14章到16章，你细细的去读，不单读出参孙这一个人，你去读一读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样参孙，你再去看看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多像犹大支派的人，3000人聚集，把他们的士师交给腓力斯人。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多人祷告蒙应允了，哇，精神复原了，心灵得开心了，哎呀，神真好，神真棒，回应我的祷告，所以我开始去追求世界了，所以我要花时间在我的工作了，所以我要花时间在我的肉体了，所以我要花时间在我的家庭了，哇，我家庭好痛苦，我赶快寻求神，家庭一恢复，全家离开神，好好的去玩。今天教会里面充满这种状况，求主怜悯我们。士师记离我们将近有6000多年，但今天教会里面仍然发生，那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人的心中没有王。内在生活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心中有王，王一管理，我们不会成为独行侠，我们会成为一支军队，我们会成为一个家，我们会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就能够得胜，制服仇敌，胜过恶者。教会能够有能力，一切的疾病、软弱、痛苦在我们面前都站立不住，这才是神要的教会。愿神祝福我们，好好祷告，为自己的生命祷告，为教会弟兄姊妹们祷告，也为那些不断寻求神、不断寻求神来解决问题的弟兄姊妹祷告。愿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法则，认识神的心意，有时候比我们的祷告成就还更重要。愿神大大赐福给你。